美国之音记者早在12月10日就从中大校方消息人士处获悉，该校高层11月就决定关闭几十年来享有全球学术界中国研究圣地盛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12月之中又宣布成立中心重组过渡委员会。不久，该消息人士仲透露，该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女亦都提出辞职，1月1日生效。不过，该消息人士希望记者暂时不要对外披露，因为一些与该中心渊源深厚的校内人士以及华裔与国际学者准备与校方沟通交涉，并且商谈一份联署信，设法挽救，争取俾中心获得生机。随后记者获悉，曾经在中心最初成立以及后来并入中大过程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长期担任过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90岁高龄的傅高义，在10月16日入院做手术之前，曾经告诉很多人知他会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关闭的问题向中大校方写信，但是在20日就是因为手术并发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了历史的遗憾。记者在12月21日向中大校长段崇智、常务副校长陈金灿和主管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唐小兵发电邮，求证有关校方关闭中心的决定。之后收到中大传讯以及公共关系处一位女士的回信，她说因为需时了解情况，会尽量在几日之后回复。记者再向中大段校长等三人发电邮，询问如果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决定，是否譬如传言所讲校方是受到了中联办的压力，并且询问具体的原因。星期三晚，记者再次收到中大传讯以及公共关系处回复，他说有关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重组是旨在提升现有的服务，将他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于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校方否认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他说绝无其事，有关传闻是全属虚构。校方仲证实，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目前的多重功能将分拆到中大图书馆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进行服务整合。而就在同一日，该中心另一位主任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宇向中心全体人员发电邮，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组以及李女辞职。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在1963年经过和刚刚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并且任中心的首位主任，开始中心长达多个世纪的特殊历史的作用。90岁高龄的孔杰荣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广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大环境之下，对于一个在11月19日向警方报警逐步校内呼喊所谓港独口号的游行学生和人士的中大来讲，校方关闭一直发挥特殊历史及现实作用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一件悲哀的事，但是并不奇怪。他说好令人悲伤，虽然是为了控制对中心的管理，这些是一所近期向警方报警的大学，因为少数学生在校园呼喊争取自由的口号，令到他们的学生被以国安法指控。很显然，目前的大学管理层已经不再是独立和自主了。有分析忧虑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几十年来积累的珍贵原始馆藏一直开放给社会各类人士自由参阅，在交由中大图书馆管理之后，图书馆有独立管理的方式，入场人士或者受到限制，部分对于北京属于敏感政治材料的珍贵资料是否会被筛选。多年来，该中心和文革专家宋永毅等数名在美国学者历时10多年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1949到1976，分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到1976，含有8282篇原始的文献；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75到，含有10944篇原始文献；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到1962，含有6549篇原始文献。以及中国50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 押金含有9947篇原始的文献，这些都是中共目前禁忌的话题和文献。虽然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提升服务，并称将中心馆藏并入中大图书馆系统，犹如大江入海，但分析人士讽刺到这些亦都有如大江入海之后就找不到原来的江水了。孔杰荣说，目前显然是校方接管，他们希望能够控制哪个能够去阅读这些资料，控制未来能够举行何种的讲座的项目。他相信不会再有争议敏感的了，而且再也都没有一个好像中心这样的地方，国际学者可以交流、举行讲座、交流活动等等。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国际中国当代研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批评大学高层一直在隐蔽的情况之下处理关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机构的事。他又说，为什么在极为隐蔽的情况之下处理，就好像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感到羞耻，为关闭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感到难堪。这件事他们只是逐步了解到的，好像是敏感机密，甚至中大一些重要的教授都不知情，直到他们说给这些人知，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是大学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就一直被中国当局认定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站点，并且向港英当局施压。港英官员经过调查了、了解了，认为是纯学术机构，并无骚扰。多年来，中心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研究的学术圣地。原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被称为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2012年4月就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占中三子2013年3月正式提出在2014年10月1日用和平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争取港人获得北京承诺的特首真普选。为避免被中心带来嫌疑，陈建文在2013年8月辞去了中心主任的职务，而實際的佔中運動就是2014年9月底才提前啟動，而且持續了長達近3個月。雖然陳建文參與佔中是與教職無關的個人社會行為，但是該中心仍是屢遭親中派的誣告。有中大人士分析表示，幾十年來形成的中心體系不復存在，為校方解除了一個政治的憂患，尤其是在港版國安法這把利劍懸在头颈上面的情况之下。虽然中大高层以重组名义拆解中心，并严词否认受到中联办或者外部压力，但无论如何辩解都排除不到一是中大高层受到压力，一是就中大自设红线自我阉割。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大的举动表明中大的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遭受到重创。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地方，他们摧毁了立法会，现在又要修改选举特首的方式，在国安法之后，他想认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能够继续存在亦都是不现实的。中大尤其经历去年反修例抗议的重创之后，看来在政治控制之下已经崩溃，这些太差了，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将会减弱。中国当代史专家和反右的文革颇具研究的丁书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多次到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中心不单止有几十年累积的海外研究中国最丰富的原始的资料，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住所和办公室进行短期或者长期的研究，并且每个星期举办重要的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等。中心的终结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说，这当然不单止是对他们这些使用中心的学者是一个损失，亦都是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学术界的整个的损失。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其他地方还是没有的。可以想知，中共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存在。当然有可能是他们学校领导人自己的决定，亦都有可能是从中共方面的某种的压力之下的这种环境，使到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冷战时期的香港是外部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最近以及最佳的窗口。美国一些主要的学者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酝酿在香港成立一个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据点。 時任加州大學法學院學者的孔傑榮在和剛剛過世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爾等人的努力之下，1963年成立了香港大學服務中心，並且擔任中心的首位主任。中心專門為從海外到香港來到從事中國研究的海外學者服務，為探究觸摸背後的共產中國發揮了大本營的作用。冷戰期間，西方稱前蘇聯為鐵幕，中國稱之為觸摸。開始他們主要是通過中心直接接觸和採訪從中國內地逃離到香港的難民，獲取了大量了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並且出版了學術的著作。出版鄧小平傳記的傅高爾，從1992年到2015年一直擔任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在2004年紀念中心成立40周年的文章之中表示，六七十年代眾多西方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心研究學習到的東西，成為在大學課堂上面講授當代中國最核心的內容。這些教授教出來的一代代學者、記者、政府官員、律師、商人，後來都是中國開放之後的中西交流的橋梁。而好一些的曾經在中心投留過的研究者都成為了出色的政治官員，譬如澳大利亞首任駐中國大使費斯芬，早中期的中美早期接觸的時候的基辛格的助手迪克所羅門，中美建交功臣之一的麥克奧森伯格，香港前總督魏奕迅爵士等等。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被稱為中國研究的麥家。2015年1月中心舉辦50周年的研討會，傅高爾、馬若德等多位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泰斗齊聚一堂，回憶他們與中心的交往的故事。1988至2007年間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國問題專家作家洪景明亦都撰文講述中心成長為海內外中國研究的墨家的軌跡。經過多年的累積，該中心擁有了當代中國國情研究資料最為齊全的圖書館，它的收藏主要包括50年代初期至今的省級以及全國性的報紙期刊，以及學術機構政府出版的報刊的印刷版的電子版，完整的全國省市級綜合及專業年鑑和統計資料，省市縣鄉鎮級的地方志，包括縣一級的土地、糧食、財税、教育、水利等的專門志，中英文中國研究專著80000多冊，中心的圖書資料幹300多個研究專題以及地區分類目錄可以在網上查看。另外，中心對世界各地的學者開放，提供的無償服務包括查閱資料、協助辦理簽證、安排住宿，為來訪時間較長的學者提供研究室或者專用書台。中心通常每個星期舉辦研討會，邀請優秀訪問學者就自己的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最新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進行報告和分享，並且和聽眾進行討論和交流。每年一月舉辦國際中國研究生的研討會，暑期就開辦研究方法的研習營。以上是美國之音海燕華盛頓的報導。